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很感恩又可以和你一起学习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里边呢，是有一节经文呢，带给我呢很大的感慨。那节经文呢，就是在第九章的27节，那里头呢曾经这么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常用的这句经文呢，作为一个开场，来去呢跟人呢去分享，就是福音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定局。真的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我不知道呢你有没有听过呢雍正皇帝他写的一首醒世歌。这个雍正皇帝啊，他是这么写，他说：南来北往走西东，看破浮生总是空，天也空来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日也空来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金也空来银也空，死后何曾到手中，房也空来产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妻也空来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好似采花风，采的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从头至尾细思量，便是南柯一梦中。雍正皇帝他作为皇帝，他拥有权有力有名啊，有很多很多的妃嫔，但是呢我们看见在他的心灵里边，他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觉得生命到最后还是一场空。那这就是不认识基督的悲哀。生命并不是空，我们从神永恒的话语里边呢知道，其实呢人是有灵魂的，这好像希伯来书讲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不管你是多么穷，或者是多么有钱，不管你拥有很多啊，是甚至你拥有全世界，但是，你到最后呢，还是要面对死亡。但是死亡呢，不是一个灵魂的终结，因为呢，希伯来书讲到，死后是有审判，每一个人要站在呢神的面前去呢，让神呢去看他的一生，他有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呢？如果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话呢，他就有能够在神面前呢诚意的那个结局，他也可以呢享受永生。基督很不同的，他带给我们有真正的生命，不是一场空的生命，是充满着盼望的永恒的生命。而且基督的复活再来呢，也带给我们有永远的一个安慰。盼望呢，当我们在听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这句话也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那今天在希伯来书的24讲里边呢，那张道明牧师呢，不是为我们讲解这句话，但是呢，他将会呢为我们讲到啊这个祭物啊，主耶稣基督呢他的这个祭物，他作为这个祭物呢那份意义在哪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工厂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是日月明。我为什么把我的名字再一次这么清楚地告诉你呢？就是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确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一个真理，但是呢它里头提到很多旧约新约里头重要的地方，我怕呢我们中国人就是没有那个旧约犹太人旧约的那个底子，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 祭司啦，为什么有献祭的事啦，为什么有律法啦，那个旧约里头所说的是什么呢，那个祭物为什么一定是牛羊啦，那么也不知道这许多的事儿。那么到了现在呢，就是新约的时候呢，为什么旧约又变成新约呢？那么新约里头那个牛羊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已经献了祭呢？那么他跟旧约里头那些牛羊又有什么比较呢？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就特别的在这儿一再的把新约跟旧约的关系，还有它不同的地方呢，那么仔细的一点一点跟你讲得清楚。但是我仍然是怕有一些人呢不太清楚，或者是因为这个收音机的缘故呢，听的时候呢有一些遗漏的地方。所以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写信给我。假如呢你在这个课程当中你真是很有心意追求的时候，请你努力的祷告啊，求主耶稣基督他常在我们这个课程当中，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他自己要做的事，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听得明白讲得清楚。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真是有困难的时候呢，我也可以收到你的来信之后呢给你有一些个别的解决啊，就是解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在主里头呢一定有美好的收获，对不对？假如你真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很有收获的话，或者是最低限度你看到了一点，听到了一点，你觉得很丰富的话，请你一定要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的时候呢，第一你自己呢因为分享的缘故呢，你自己呢一定很有深入的收获。第二呢，你跟其他的人分享的时候也是尽了你自己的本分，就是说呢你得到一些好处，你也要其他的人呢可以得到一些好处啊。所以呢假如你在整个的课程当中你不能够每一个真理都吸收的话呢，你千万千万不要介意，只要你努力的在主的面前继续跟我一块学习就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要看第九章的第23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10节为止。这一大段的经文里头呢，主要讲的就是祭物。从前献祭的时候呢是用牛羊献祭的，但是呢现在在这个新约当中呢却是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献祭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有很详细的解说，请你呢十分十分的留心。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第四章15-16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相信经过了刚才那一段的时间之后呢，你大概对于今天这个课程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把握了啊。那么就请你呢用一根很好写的笔，一个很好的簿子，把今天你所吸收的好好的记下来啊。今天呢我要分成四点啊，这四点呢，第一就是讲到律法的影儿，就是说旧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第二就是讲到律法之下的要求的那个祭物啊，就是献祭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他们所献的那个祭物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三就是讲到耶稣之来，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了。第四呢就讲到新的跟旧的约两者的分别，就是把耶稣基督跟旧约律法里头所指的那个祭物呢做一个比较。所以呢这四点是很重要的。第一我们先看看律法是影儿这一件事啊。我记得上一课里头呢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女儿的一个例子，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让我 在这个地方再很简单的再讲一次好不好？假如今天你到我这个房间来，我就请你坐下来，大家喝杯茶谈谈话。就在谈话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你，我有一个女儿，她的眼睛是怎么样的，她的鼻子是怎么样的，她的身材又是怎么样的，她跟我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那么描述之后呢，我就把她的照片给你看看。那么当然你就看他的鼻子啦，看他的眼睛啦，看他的脸啦，也思想哦，这个人的声音到底是怎么样，那么开始呢有一点的印象。假如就在这个时候呢，我的女儿推门进来啊，就是说呢她真真正正的整个人呢站在我跟你的面前，这样的时候呢你对她有什么的观念呢？啊，我想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再需要那个照片了，是吧？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就把它扔掉了，或者是把它除掉了，没有这个意思啊，它仍然呢是有它的价值的。但是呢假如一个真正的实体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呢，那个影儿呢就不再有实在的需要了，它只不过提醒我们，它只不过指着那个实体啊。那么现在实体已经来了，那么这个影儿呢就它的所起的作用呢，或者是这样说了，就是它大部分所起的作用呢就已经满足了。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必须注意的。那么旧约呢就是这样。旧约呢是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在神永远的计划当中呢把他自己的救恩要成就的一个约。原本呢这个世界都是被罪恶所充实的啊，就是没有一个地方不犯罪，没有一个地方不打架，没有一个地方呢不肮脏。人的头脑里头整天充满的就是各样的情欲的事儿。所以呢神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称为他的选民，要这个选民呢与他立约。这个约呢就是旧约啊。这个旧约呢以至于这个选民呢可以为神的真实，为神的荣耀，为神自己做见证的。那么这个旧约里头呢也讲到神的救恩，也讲到神的需要，也讲到神在人身上所有一切要求人所行的那个完美的道路是如何。这就是呢旧约圣经里头所表现的，也是我们所讲的神的律法。但是呢这个旧约里头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原来在这个旧约当中有一个献祭的举动。这个献祭的举动呢就代表了重要的几件事啊，请你把它记下来。第一，必定有一个祭物。这个祭物呢犹太人所做的事就是这样的。当他们把那个牛或者是羊把他们呢成为一个祭物带到神的面前要献祭的时候呢，通常他们就会按手在这个牛或者是羊的头上，然后祷告的。就是说我所有对神一切的亏欠啊，我所有对不起神的地方，我所有的罪呢，现在呢我都把它呢放在这个牛跟羊的身上。既然如此呢，那么我就靠着这个牛或者是这个羊呢把我的罪带走了。那么以至于呢我可以见神的面，可以向他祷告，不至于呢因为我仍然有罪在身上的缘故呢以至于神把我击打。这是第一点，就是祭物的需要。所以这个祭物呢必须完整啊，它所流出来的血呢也是完美的血啊。第二呢就是这个祭司了就是说呢就是献祭的这个主持人，这个人呢就站在神与人中间的这个祭司，他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祭物呢杀了，把他的血拿出来，然后呢把这个血呢洒在这一个带寄生来的人的身上，那么就洁净他的罪，这是一个表征啊。而且呢把这个祭物呢烧在祭坛上献给神。那么换句话说，神一看这个祭物被烧的时候，他一闻这个香气的时候，他呢的心呢就满足了。就是说人承认自己是亏欠神的，于是乎呢神就满足了，满足呢就悦纳人所献的祭。而这个祭司呢就是代表这个人做这个工作的。你看这个祭司是何等重要啊。那么这个祭司呢必须是一个干净的人，是一个特选的人， 而且呢，他在神与人中间呢所站的位置是如此的重要啊。那么这就是旧约里头所讲的话。但是呢，第三点就是重要的，那个祭牲啊，就是那个牛羊啊，跟这个献祭的人呐、啊，就是说这一个祭司啊，他们都不是完全的。都不是完全的，牛羊怎么可以用他的血洗干净人的罪呢？那个有罪的祭司啊，祭司自己本身都有罪，而且呢，他会面对死亡啊，这样的时候呢，会更替的时候，他怎么可以永远的站在那个地方啊，担当啊人的罪，就是把人的罪都除去呢？献祭的时候除去呢？所以呢，旧约里头所有一切的礼仪表征。只不过是代表说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实体它要出现了，而这个真正的实体呢，它会来，它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说它第一里头呢必须有一个祭牲，就一个牺牲啊，就是说有一个新的牛或者是一个新的羊，这个新的牛或者是这个新的羊呢必须是完全的，必须是完整的，必须是没有罪的啊，他才能够代替人的罪。那么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呢，就是他不是牛羊啊，他是一个最完整的一个人啊。这个完整的人，他要来，他要成为牺牲。那么第二呢，就是说那个祭司的身份呢啊，这个祭司呢，既然他自己本身也有罪的时候，当然他不能够代表我们在神的面前讲话了。那么所以将来呢，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新的人来做祭司，做大祭司，那么他才能够呢代表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呢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呢，现在旧约里头呢都是影儿，都是呢照片，等候什么呢？等候将来有一个真正的实体要来的，就是等候呢我的女儿她自己亲自敲门进来才行。好，现在来了没有呢？来了，他是谁呢？他是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第一呢，他自己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死在那个十字架上，流出了他自己本身的鲜血啊，把他的生命倾倒在这个十字架上。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祭物啊，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祭物，死在十字架上。他呢跟旧约里头的牛羊就完全没有法子可以比较了。从前那些牛羊呢都是有瑕疵的，都是呢会死亡的。但是现在呢，神所用的那个代罪的羔羊呢，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呢，是完完整整的，是百分之百完整的，而且没有罪的。他就是神的儿子啊。那么第二就说到这个祭司了，人间的祭司呢都是要更换的啊，因为呢有死的阻隔在人与人中间，但是现在神的儿子呢成为那个真正的大祭司，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完完整整的，而且呢非常的美好啊。那么神的儿子自己本身没有罪，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一位这样完整的一个大祭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应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的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为他站在神与人中间，所以当我们把自己交在他手里头的时候呢，他没有法子不洁净我们，而且他的洁净，而且他的功效是一直存到永远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看新约跟旧约的比较就是如此，新约跟旧约的分别就是如此，我们看见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而且这件事的伟大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愿你刚才听得懂我所讲的话啊。好，现在呢我要继续的讲下去耶稣之来啊。耶稣来的时候呢，他就成为神面前的那个代罪的羔羊了。所以当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呢，那个施浸约翰呢施洗约翰呢，就是施浸浸礼的那个约翰呢，他不是指着耶稣这样说嘛，他说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恶的哈、啊。所以呢，他实实在在的是神的羔羊。那么什么是神的羔羊呢？就是那个在祭坛之上被杀的那个羔羊，就是用他自己的血，用他自己的生命把人洗干净的，就是用他的死代替了人向神献祭这一回事，讨得神的喜悦的，就是神所预备的。他到底是谁？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用他自己的儿子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成为那个所献在祭坛上的祭物，这是何等何等重要的一件事。从前的牛跟羊，虽然他们是头生的，虽然他们在人的眼光当中经过了严密的检查之后呢，是一个完美的，但是不要忘了，这个牛羊无论他是怎么样经过了拣选，他是无论经过了怎么样的预备，他仍然是有瑕疵的。所以在神的面前，那个有瑕疵的那个牛羊呢，必须有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神所预备的祭物呢，才能够代替的。那么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代罪的羔羊，也是神自己所预备的，也是神怀抱当中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呢，这一个祭物呢，是旧约里头那些牛羊所没有法子可以代替的啊，这是重要的一点，耶稣的来。那么耶稣的来呢，又代表了另外的一个方向，就是原来耶稣是成为一个实体到我们当中，而用他自己的血呢，跟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既然是这样呢，新约就是实体，旧约就是影儿啊。我们不能够把一个影儿、一个照片跟那个实体做任何的比较的，这是绝对不可以比较的。就好像把我女儿的照片跟我女儿的真正的人做任何的比较，这是没法子可以比较的。因为只有那个真人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百分之百的他整个人的代表，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新约跟旧约的分别了。我们不是说神要废除旧约，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是神的选民，他仍然是在神面前那个牢牢不能够攻破的那个立约之下的百姓。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心意，就是说要透过他自己儿子的血跟我们另立一个新约，就是说跟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另立一个新约，只要我们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为我们现在祭坛上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因为耶稣基督的血与神立约了。所以呢，这是新旧约之间呢它最大的分别。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个牛羊的血呢，他们到底是没不能够完整的，所以呢，他们的功用呢也不能够完整，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牛羊的血只是一个表征，它不能够除去人的罪，但是耶稣基督一次献祭呢，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在神的面前，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第一就是把耶稣之来很清楚地告诉你啊，第二呢，也是把这个新的约跟旧的约呢，它的分别也摆在你的面前。现在我大概相信你会明白了。那么假如你在旧约里头很有研究，或者是说甚至我这样说了，就是你是旧约里头下边的子民，就是那些犹太人的话，他们整天在献祭啊，整天有祭司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假如真是这样的时候呢，你就大概知道我所讲的是什么。那么当然还有最后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祭司在我们当中啊，他是完完整整的一个大祭司，那么就不需要呢第二次死在十字架上了。那好，请你呢把这个第九章的第23节打开来看一看啊。照着天上样式所做的物件呢，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你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了。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那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也不是多次把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 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才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现，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你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啊，这个地方呢，我必须让你知道，就是耶稣基督呢，很快就要回来了。你看世界的形势，你看世界的混乱啊，你看世界的方向，他们都是没主的，不需要神的。那么耶稣基督很快就要回来，就要接触我们这个时代啊，就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当中。那么现在我们看看第十章，律法就是旧约了，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事的真相，总不能够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呢，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是这些祭物呢，是叫人想起，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们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来又说，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这旨意，只靠基督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可以成圣。好，现在我们再读多两三节，你就更清楚了啊。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够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蹬。感谢主。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这个地方就结束了。但是在结束之前呢，我盼望你可以想两个思想方面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旧约里头有祭物，新约里头也有祭物，这两个祭物有什么分别呢？第二，旧约里头所献的祭物献完了之后，那个效果是怎么样的？新约里头所献的那个祭物，献完了之后，那个效果又是怎么样的？但愿主耶稣大大的与你同在，在以后的日子，假如真是你有问题的话，我非常非常盼望可以收到你的来信。
在旧约里边呢，动物它作为祭物呢是，它是很被动的，生命是被取的。动物不知道他自己在干什么，但是在新约里边，基督他是主动的摆上他自己，是一种爱的表达，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盼望我们呢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一份爱。在这里预备好了希伯来书的讲义，等着你来索取。愿主的大爱祝福你，再会。